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国务卿 Rubio 呢，他不是发了一个通知嘛，就是告诉大家说是美国当局已经收紧了对中国公民来美国留学的这个签证申请的审查啊，同时呢，在美国的一些中国学生他有两类啊，一类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另外一类是和就是学习一些这个敏感技术或者是叫做这个先进技术的啊，这些领域的人呢，都是可能会撤销他们的学生签证。那这里头就引出一个理念来，就是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有关系这件事情哈。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啊，他就来阐述了一下。这个哈佛大学专门有一个学院叫做甘乃迪政府学院，他在这个学院里边，当然有很多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进到这个学院里面来进行短期的培训啊，然后他也是开各种课程，但是他并不是只给中国的政府开，他是给世界其他各国的这个精英和这个官员，年轻的官员开，原因是他们想要利用这个呢，实际上是灌输一些西方的理念，灌输一些西方的这个政策，然后这些年轻人进修之后回去，在各自的国家里边，在各自的领域里边，可能都是头面人物，可能都是进入到领导层的这些人物，那他们以后在制定政策方面，在这个国际关系方面，他潜移默化的就会想到自己在美国受的这段教育，他们在制定政策的这个倾向和偏好方面呢，就会靠拢美国的主流的是思想或者是政策。
那如果真的是按照你说的这样的话，那么美国现在拒绝这些人来不是犯错了吗？
对不对？
在某种意思，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小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关于哈佛是所谓啊带引号的党校这件事情，最近在网上引发了一些讨论，有一些对中国大陆不熟的人可能也搞不清楚这个党校是干什么的，有一些对美国的大学教育不熟的人又不知道美国的这个 Kennedy 政府学院哈佛这个里面，哦，原来是他们跟中国有某种合作，其实不是，不然啊，就是都不了解，两边的情况都不了解。首先呢讲一下这个党校是干什么的，党校呢不是大学，它是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机构，就是当一个地方的官员或者当一个人被送到党校去学习的时候，这意味着你可能要升官了，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学校，叫党校，就是主要的学习是学习马列主义这方面的理论，因为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连社会主义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经得住考验，所以要一定的理论基础。顺便说，党校我也去过几次，我不是受培训啊，我是去他那个书店啊，我过去去过党校的书店，里面他有一些书呢挺有意思的，可能还在外面买不到，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党校的书店逛过几次。然后除了马列主义以外呢，他就对干部进行培训，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一些外边可能接触不到的资料啊，就是关于一些地方的情况啊，经济啊，什么政治啊，当出现什么什么情况的时候，危机的时候，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怎么处理啊？那你想想，如果培训了你半天，你回去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培训你干什么呀？当发生危机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发言权呢？所以这是一个通往你作为领导人的之路。顺便说一下，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全都在这个地方接受过培训，而且他们都是在地方做到有一定的位置的时候被送到这儿，所以当你接到通知说你被送到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职务可能在等待着你。然后他还出版两个杂志啊，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看过，一个叫做《求是》，一个叫做《学习时报》，当然也是给党校里面的人看的，一个 这么一个杂志。好，那么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党校的情况。哈佛大学里面的这个著名的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政府学院，用前总统 Kennedy 名字命名的呢，那这个在全世界我觉得恨不得就有第一把交椅这个意思啊。不是只培养中国，它是95%的学生是外国。我们上次介绍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你听就吓一跳啊，100个学生里95个人是外国学生。对，它某种程度上有点还就是针对外国学生的一个意思。这个哈佛大学的 Kennedy 政府学院专门培养世界精英人物，从现在倒数的，不算现在的墨西哥女总统，往前倒数的3个墨西哥总统全都是这儿毕业的。非洲国家大量的总统是这儿毕业的，都不能数了，多到，然后蒙古的总统是这儿毕业的，李显龙听说过吧，新加坡的，是这儿毕业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是这儿毕业的，现在的刚刚离职的加拿大的总理 Justin Trudeau 他爸爸也是加拿大总理，叫做 Pierre Trudeau，也是这毕业的，不能数了啊！如果我们接下来数从哈佛政府学院毕业出来的国家首脑级的人物有多少，今日话题至少要慢慢介绍的话2-3天，你知道吗？所以他是这么一个。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就有一些中共的官员被派到这儿来，实际上这个美国是应该欢迎的，你知道吗？
对。从1990年代起呢，中国不是有这个开放的政策嘛？那么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呢就认为说，中国的这个尤其是地方的中级的这些官员呢，可能国际观啊，在对国际的这个了解并不是很够啊，因为要执行开放政策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啊国外的情况，于是就派了很多。那个时候在洛杉矶、在纽约、在美国很多城市，一天到晚都听到说，哎，又有个什么团，又有一个进修团，又有个培训团，都是各级的这个，要么就是某一个领域里边的，什么经济官员、卫生官员，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啊，包括政府的官员。进修啊，到这儿来一进修就是什么半年之类的啊，这都是国家出钱的，让你开阔你的视野，开阔你的眼界，了解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管理技术什么的等等啊，这些东西的。所以从90年代开始呢，就也有大批的中级的官员呢就来到了美国，不光是哈佛大学了啊，主要是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高等院校里边。我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列出来的比较多的啊，比较知名的一个是纽约的这个Syracuse 雪城大学，一个是斯坦福，当然也有哈佛大学的这个甘乃迪政府学院，然后有这个马里兰大学，有 Rutgers 啊，这是也是东部的一所名校，这些大学啊，就是在这里头的，它就有一些培训的项目。同时，据说是这个雪城大学还帮着中国的一些大学设立的叫做公共管理研究生的项目，也就是说，在那些地方呢，逐渐的也可以培训自己的这个官员了。那当然，除了到美国来以后，中国也派了大量的其他的官员去别的国家，英国呀、德国呀、欧洲的一些国家、日本、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什么的。都是啊，都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官员去，所以呢，这个对后来就是过去这30年看中国发展这么快呢，实际上跟这批官员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国际的这个形势，有了国际的这种大的格局之后，他在回国之后执政啊什么的，也分不开，这是双方之间的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啊，他就说这个哈佛大学啊，他为中国的政府呢提供就是培育了不少的这个中国官员啊。那么这件事情呢，等于是现在变成了Marco Rubio 啊，国务卿来斥责这个哈佛啊和中国建立什么关系，为中国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由了啊，然后对那个中国留学生也好，对哈佛也好，进行制裁的一些这个理由。那么在这篇报道当中呢，他就说了，这个中国的应该说是最高一阶的官员在哈佛学习的， 一个人呢叫做李元朝啊，这个是以前的政治局委员，同时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啊。他曾经在2002年，这还很早了，就在哈佛大学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甘乃迪政府学院里边去参加过一个短期的培训的项目。那么据说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他重新再访问美国的时候呢，还专门回到哈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是说当初在哈佛大学进修学习的叫做危机处理这个项目，这个科目啊，对他的启发和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他后来回国以后担任南京市市委书记的时候，碰到一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呢，哎，把这些理论实践用上了。
当时的突发事件就是有人在食品里下毒啊，这是当时一个挺著名的案子。那么他把在哈佛学到的处理危机的这个方法用上了以后，他说拯救了至少200多人的人命啊。所以这个呢，他在演讲的时候最后他还说 Thank you Harvard， 用英文。当然他全程的演讲都是英文。说到英文演讲呢，我还真的有幸听过他一次，但是我已经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酒店里。那一年呢，洛杉矶的市长是 Antonio Villaraigosa， 是这个人。顺便说一下，这个人正在选州长呢，现在
至少十多年前了，
可能都不止了啊。那当时就来了一个叫李元朝的人，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在下面就坐着，前面有各种各样的讲话，到最后是他上面配着幻灯啊，配着哇，我没想到这一讲。讲多少？45分钟，一小时，哇呱呱呱，就讲啊讲啊讲啊讲啊，挺枯燥的哈。但是让有一点给我留下印象，全程英文。我想说，哎呦，现在的国内的一些干部还有这样的人啊，能够全程用英文把这么大一个东西给讲下来。这是李元朝的情况。那么关于 Marco Rubio 这个呢，这个确实是让人有点觉得你两方面说都有点道理。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 Rubio 的考虑呢，可能是不是叫做失宜之计以制宜啊，是不是中国玩这个呢？这个 Rubio 可能不知道，中国晚清的时候有个人叫魏源啊，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这个魏源这个人对这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海国图志》里，他就提到了这个叫“失宜之计以制宜”，这个“宜”就是外国人嘛，就是咱们学习外国的东西，目的是治他们，为了对抗他们，咱们得学他们的东西。是不是 Rubio 认为说，中国共产党派的这些官员到我的名校里学习，知道我的思想，然后回去去对付我呢？他们是这么理解嘛？对不对？那当然，那我拦截哦，我凭什么呀？培训你，培训的这个叫什么？最培训了半天，叫做白眼狼啊，对不对？什么胳膊肘向外拐啊，什么之类的。对，这是一种理解，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理解，另外一种理解，历史更悠久。同时，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的成效更大，就是美国它的伟大在于。你比起世界其他国家，你告诉我是哪一个国家吸收外国人、外国留学生更多？你跟我说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比美国多吗？为什么人愿意来？这是第一吧。那么这些价值观念对那些在美国拿到学，我不是说 Kennedy 这个学校，就是所有的拿到科技的什么随便的文科理科的学位的那些人没有影响吗？美国最早的那些政治家们，他们用这种所谓的软实力的这种影响，对全世界的影响没有效果吗？
对，
真的不能说啊。所以你反过来说，我要是中共的话，我可能还不派人到这儿来，都叫什么，都给你这个洗脑了啊，对不对？
对，所以端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哈。所以你不能两面都说啊，这个一段时间说是哦，这是我们的软实力，这是我们影响外国的一个手段。一方面说哦不行，你是等于是偷学了我的东西以后，最后来对付我的啊，这就有问题。
那反过来说，如果我这不是偷学了啊，就直接学，就如果我学了东西来对你，那就说明你那东西不怎么样啊，是不是啊？
对说到这儿就必须要说一下一个人啊，就是上个月刚刚去世 Joseph Nye 啊，他是就是曾经担任这个。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的院长，同时后来呢，对美国的国际政策有很大影响的，他曾经担任过副国务卿啊。 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美国的这个软实力这个概念的啊。然后呢他就认为说一个国家影响另外一个国家行为呢，他基本上把它分成三个方式啊。第一个就是强制性的，这个就是武力了啊，这个效果不好，同时呢代价很大啊。第二呢就是叫做交易，这交易就包括什么贸易啊，包括什么关税啊，包括支付系统啊，就是美元的这个支流系统、支付系统啊等等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叫做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就包括了这种渗透文化的渗透、文化的认同，然后价值观的共鸣等等啊。他是说现在呢，这个当国际网络使得这个宣传文化认同和价值共鸣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呢，实际上软实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美国像甘乃迪学院这样吸引了各国来的精英的人士来了以后，这些人回去以后，他势必会有一种认同感，对美国的文化、对美国的这个价值观有一种认同感，潜移默化的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趋于偏好美国的政策啊。他认为说这个是绝对对外国施加美国影响力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源源不断的很多年轻人来了以后，短期培训完了以后回去就成了各界的这个精英人士，那美国的影响力在世界其他地方无处不在啊。